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到我们在网上查经的时候。在开始查经以前，我们先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的恩典，我们竟然可以在网上与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探讨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也求你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边，无论是说的、听的、想的，你的名都会被高举。也求你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知道你，让我们成为听你话的羊。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在这段时间有畅通的网络，让声音从你那边来的恩言都可以传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主要让我们能够记住你所对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可以行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见证。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你的手里，求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有得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要来查考腓立比书第三章了。我们前面已经查了前面的两章，我们要开始查第三章。今天我们要看从第一到第六节。那希望弟兄姊妹都已经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起开口来诵读第一到第六节，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心格的，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一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愿上帝赐福给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现在要从第一节开始来看。第一节圣经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这是一节关于在主里喜乐的经文。首先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写信就是你要告诉对方一件事情或者几件事情，就是你有话说。为什么在第三章的时候使徒保罗突然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他在前面两章不是已经说了话吗？对的，他在前面两章已经说了话，他在这里又强调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那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使徒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所讲的这句话特别注意。另外使徒保罗好像在这里说他有很多话要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但是在一封书信里他只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先提出来说。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喜乐。没有一个人不想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但是常常天有不测风云，甚至情况突然变化，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都会遇到生老病死，都会遇到像下岗这一类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甚至是倒霉的事情，会降临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也会降在基督徒的身上。实际上，遇到患难是常见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面对患难，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说，这就要看你是不是真的与上帝建立了关系。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跟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见到人的时候，他是说什么话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有哪一位找到了吗？有哪一位找到了吗？找到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找到了也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啊，这是主耶稣第二次说的话。那我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找到了也帮我们念一下。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啊，在这三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什么？愿你们平安。那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赐平安的上帝。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担忧。当我们被下岗的时候，我们担忧家里的日常开销怎么办，着急了。买了房子，弟兄姊妹，哇，要付房贷怎么办，安息付不出了，感到恐慌了。在这种情况下，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圣经里边常常是把平安跟喜乐是连在一起讲的。因为心里有了平安，就会有喜乐的心情。心里如果不平安，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好的感觉了。心里有平安，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对我微笑。主耶稣把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哪怕是处在患难之中，也有平安的心。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所描写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我们知道平安的源头是上帝，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喜乐，哪怕我们是处在患难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定会看顾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靠主喜乐。我们喜乐的来源其实也是上帝，我们靠主我们就有喜乐。接着使徒保罗又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腓立比书这本书是使徒保罗在哪里写的？他是在监狱里边写的。我们在简介的时候就讲到了，他是在监狱里写的。虽然这本书里边并没有很明确的说他是在监狱里边，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解经家都毫不怀疑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的。那在这里他又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这话是什么呢？这话就是要靠主喜乐。要靠主喜乐，这不是使徒保罗在这一封信里边第一次提出来的，因为他在这里强调说，我再写给你们，有个再字，就是说他以前曾经写过。在和合本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里边，喜乐这个字一共出现了九次，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就出现了五次。那就可以说喜乐是这一封信里边的一个很主要的主题。那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向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再次强调，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原则就是靠主喜乐。对生活在监狱里的使徒保罗来说，他再次强调，靠主喜乐与我并不为难。我们没有听说过被关在监狱的人感到非常喜乐，但是使徒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对他来说，哪怕是在监狱里边，喜乐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有主耶稣和他同在。那这就是说，靠主就有喜乐。注意到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的喜乐并不为难。为什么他在这里说到并不为难？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在这里是要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的喜乐不是强人眼泪下的笑容，他在患难中的喜乐不是苦笑，而是并不为难的喜乐，是靠主有真的喜乐。和合本圣经里边呢，在这里是用为难这个词。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新译本，你就会看到新译本里边用的是困难。所以这里使徒保罗他是说，我有喜乐并不困难的。在吕真中翻译的圣经里边呢，是写成麻烦。我有喜乐并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使徒保罗在监狱里的喜乐不是很难的，不是要经过麻烦才会有喜乐。 赫本圣经里边为难这个字啊，它原文是 okenran， 这个字在新闻里边一共出现才三次，另外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26节，还有一个地方是在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德尔本圣经在这两个地方呢，它是翻译成为懒惰，或者就是懒。懒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很不容易出现的，所以赫本圣经在这里就把它翻译成为难。如果不是懒惰，不是懒，这就是说这是常常出现的，甚至是在他心里涌现出来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是要向我们强调，他的喜乐是从他心里涌出来的，不是很困难的，不是很麻烦才能得到的，而是经常的出现在他的心里，因为这个喜乐是靠主而来的喜乐。下面又讲到，与你们确实妥当。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句话的整个一句句子的结构，其实他是说到，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后面有两个鱼，第一个鱼是与我并不为难，第二个鱼是与你们却是妥当。所以我们要把前面所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你们确实妥当，把它连起来看，连起来看。那也就是说，使徒保罗一定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明白靠主喜乐。我们也要知道，在当时腓立比教会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腓立比教会正受到了异端的攻击，所以他们有的人就感到困惑，有的人甚至担忧他们已经接受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是不是正确。所以在下面的经文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的处境。在保罗指出异端问题之前，他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首先明白，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靠主喜乐，哪怕是受到了异端的进攻，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主所应许的事情。所以他在下面就讲到，应当防备犬类。犬类不就是狗吗？没有错。在这第二节圣经里边，其实他是讲到了三种人，虽然这里是用犬类来表达的，虽然是用犬类来表达的，那这里的犬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查考了一下，和合本圣经一共用了四次犬类这个词。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三个地方这个犬类是怎么样使用的。我们先要来看诗篇第22篇第20节，诗篇第22篇第20节，有哪一位找到了，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念一下诗篇22篇第20节？有没有哪一位找到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有没有哪一位找到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都没有人找到吗？好，那我就来念一下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诗篇第22篇第15节，诗篇22篇第20节。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那从诗篇第22篇我们就看到，犬类是用恶党连在一起的，所以犬类的意思就是恶党的意思，那是在诗篇第22篇里。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2篇，启示录22篇第15节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城外有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戏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在启示录里边我们就看到了，犬类是指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基本可以明白，犬类就是指一群作恶的人。我们说和合本圣经的文字还是有点文言文的味道，所以他用的词是很文雅的，他是用了犬类，没有直接说狗，也没人说狗群。中国人对狗其实没有好感，虽然现在有的人是会把狗作为一个宠物来养。你只要看中文词句里边骂人的话都是用狗来做代名词的，比如说走狗、狗腿子、狗头军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里边你就知道中国人对狗没有好感，所以圣经里边说到犬类是指一群作恶的人，中国人绝对不会感到惊奇。其实当时在犹太人，他们也是用狗来比喻坏人，用狗来比喻外邦人的。我相信绝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圣经里对大龙有清楚的描写，在启示录第12章第9节里边说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我们不会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一定会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对龙，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都非常明确这个字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犬类，那就告诉我们圣经实际对狗的描写也是不好的，是作恶人的代名词。我们从圣经启示录里边我们知道大龙就是魔鬼撒旦，大龙是指灵界的邪恶。从我们今天所看的犬类这几段圣经里边，我们就知道犬类是指人类间的恶人。下面是说要防备作恶的，要防备作恶的。你会觉得奇怪呀，前面不就是讲到这个作恶的人吗？怎么现在又要讲作恶的呢？是不是圣经重复了？那我们就查对了圣经其他翻译的版本。那吕正中翻译的版本是说提防作恶的工人，是提防作恶的工人。那我们也查了一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绝大部分都是用了 evil workers， 也是作恶的工人。也有些英文圣经是写成 evil doers， 所以这里的作恶的是指那些自称是上帝的工人，但是却是作恶的。那就很奇怪，是不是还有为上帝工作的人却是作恶的呢？我说有啊，在第一章里就说到了，在第一章第十五节里边就说到，有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而且在第十七节里边说到，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有的人虽然他们自称是为主做工，实际上却是在作恶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跟我们强调说，你要防备作恶的那些自称是上帝工人。我们说这种作恶的人真的是在做很恶的事情，因为他们以为上帝做工为幌子，暗中却是干他们罪恶的勾当。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里边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坏的人，他们假装是基督的使徒。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样作恶的工人，他们的行为不仅直接伤害了上帝的名，同时也加害于那些真的为上帝做工的工人。所以我们要防备这样的作恶的人。第三种人，他讲到的是防备妄自行格的。什么是妄自行格的？在当时有格利派这个异端，特别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向各个教会进攻，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行了割礼之后才能得救。其实他们这种理论无论在旧的圣经或者在新的圣经里都不能找到根据，所以他们这个理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圣经在这里用了妄字，他自己妄想出来。但是这些人不仅是他们自己妄想出来，而且是要到各个教会里去传讲他们这个格里派的所谓的救恩。他们觉得行了格里就可以得救。这种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行动来干扰各处的教会。所以使徒保罗就赶紧跟他们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是割礼，割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段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里边讲到了割礼的来源。割礼的来源估计没有人念，那我来念一下吧。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便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为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行割礼，就是我与你并与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你家里生的和你，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里边，记录了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和他全家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从外面买来的，都要受隔离。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要受隔离，那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那割礼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是拯救的约吗？在这段圣经里边记载的非常清楚，上帝又对他说，就是对亚伯兰说：我与你立约，要你做多国的父，从此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这个约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做多国的父，也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不是一个救恩的约呢？这显然不是个救恩约。亚伯拉罕家族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受割礼，就在他们身上有了一个永远的记号。简单的说，受了割礼的男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家属，因为亚伯拉罕可以用银子买的奴仆也必须受割礼。他虽然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是亚伯拉罕家属的成员。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四节里边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那就是说亚伯拉罕也受了割礼。哎，我刚才不是说受割礼是表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的家属，那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并不一定要受割礼，那表示其他人是他的家属，是他的后裔嘛。但是圣经却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是受割礼的。 那如果说这隔离是仅仅是要表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亚伯拉罕也要受隔离呢？圣经其实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解释，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为什么也要受隔离。那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三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夫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那受隔离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作为他未受隔离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终结去行的人。因为上帝允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得的义。圣经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受隔离是什么？是说并且他受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亚伯拉罕的隔离是他因信称义的印证，使我们这些未受隔离而信的人也算为义。那从形式上来看，隔离就是隔去男子身上的一块羊皮。在我们基督信仰问答里边， Frank 老师讲到了行隔离在身体上的好处，在医学上的好处。但是隔离真正的意义不仅是身体上的和医学上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我们刚才说隔离从形式上来看，就是在男子的身上隔去了身体不必要的一部分。但是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基督就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我们归向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行的隔离。所以真受隔离就是归向主耶稣，我们是真的受了隔离的人，因为我们是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主耶稣所认识的羊，真的是归向了耶稣基督的人，才可能以上帝的灵来敬拜他。那么这些圣经啊，在新译本里边是翻译成为，其实我们这些靠上帝的灵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我不依靠肉体的人 才是受割礼的。比正中的翻译的圣经是写成，真的受割礼的呢，我们才是，我们这以灵来侍奉，拿基督耶稣来夸口，不依靠肉体的人。所以我们说，割去一块羊皮，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象征，而且只能在男子身上有这样的象征。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上帝是要为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上帝为我们主的人来行真的割礼。真的割礼是行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无论是主内的弟兄还是主内的姊妹，当我们的心接受了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主耶稣为我们所行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在我们心里除去了我们对世界的末怜，而专心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不再行人手所行的割礼，我们是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接受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所行的割礼。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受割礼的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割礼的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真的割礼。如果我们已经明白了，对这些圣经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割礼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去掉身体上的一块皮，因为人所行的割礼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割礼必须是由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所行的，就是去掉我们过去的旧人，我们成为属主耶稣基督的新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割礼的意义，这才是我们真正割礼的意义。所以不是说去掉我们身上一块我们不需要的皮，而是要去掉我们心里对世界的磨练，我们可以专心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肉体上所受的隔离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也不值得夸口。如果你听我们基督福音信仰问答的时候， Frank 老师有讲，在美国只要你不反对，出生的男孩他都把你的羊皮割去，也就是所谓的人手型的隔离。但是这不值得你夸口，因为圣经是规定出生第八天你就要受割礼，而且你要知道，哪怕是行了割礼的人，你这肉身上的割礼与你心里的割礼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有两个儿子，除了以撒以外，亚伯拉罕从夏甲那里得到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有没有受过割礼？圣经有这么记载，圣经在创世纪里边记载，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以实玛利也是受过割礼的，但是以实玛利后来怎么样？在创世纪第21章第9到第14节里边讲到了，以实玛利 和他的妈妈夏甲都被赶出了亚伯拉罕的家族。我们刚才说，受了隔离就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家属，但是肉身受了隔离的以实玛利却被赶出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行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在我们心里所受的隔离，主耶稣就永远不会离弃我们，谁也不可能把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夺去。因为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7到28节里边，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当我们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所行的隔离，主耶稣就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夺去。但是用人手所行的隔离，就像以实玛利是可以被赶出亚伯拉罕家族的，你就看到人手所行的隔离跟主耶稣所行的隔离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永远不离弃我们，我们不会被赶出去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夺去的。所以我们可以夸口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更不是我们肉身上有什么，或者是肉身上没有什么，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里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夸口是乃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我们的肉体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夸口。但是有很多人是强调肉体的，所以使徒保罗在下面他就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说这些话，其实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有另外几种异端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发动进攻，有的是律法主义，以为律法是最高的标准，有的是完美主义，认为人必须是完美才能进天国。使徒保罗在这里以他亲身的见证来教导我们，这些异端都是错误的，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才是我们要绝对听从的。因为有的人是觉得得救的标准是靠肉体，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个时候的某一部分犹太人，以为他们有熟肉体的优点，就是他们是受过隔离的，他们就洋洋自得，以为这就是得救的资本。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使徒保罗就可以更靠他的肉体了。但是使徒保罗要告诉他们，自己的肉体是靠不住的，要靠肉体得救是痴心妄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们偏离真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记载在圣经旧约诗篇第14篇第3节。旧的圣经这么说，新的圣经也是那么说的。在罗马书第3章第10节里边说了，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旧约新约都是这么说的，都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人，没有一人，你怎么可以靠你肉体得救呢？但是有人认为得救的标准就是接受人手所行的割礼。按照律法的规定，使徒保罗在出生的第8天就受了割礼，难道这就是得救的标准吗？你想一想，一个才出生8天的孩子，什么都不懂，接受割礼不是那个出生才8天孩子的决定，而是他父母的决定。父母的决定能对孩子的得救有作用吗？我们知道要得救必须靠你自己的相信。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着我们的相信。这记载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所以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决志这一项，就是我们必须自己做出一个决定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割礼第8天受的割礼，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懂，决定受割礼不是你自己决定，还是你父母决定。割礼不是一个得救的标准。我们刚才讲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是要在我们的肉身上有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证据。接受割礼并不是为了得救，把割礼解释为得救的条件，其实就是曲解了上帝的话。那这就是他前面所说的那些作恶的工人，错误的讲解上帝的话，这是很大的罪。那也有的人认为得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亚伯拉罕后裔才能得救，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有异端认为外邦人先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是得救的。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的话，使徒保罗就是说他完全是应该得救的，因为他是以色列族，是别亚门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我们以前有说过，妈妈是以色列人，他就是以色列人。使徒保罗的父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使徒保罗是很纯的以色列人。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而没有说他是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跟希伯来人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又查考圣经，希伯来人这个词第一次是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的第13节。这节圣经是这么说的，有一个逃出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 正住在亚摩利人麦利的橡树那里。麦利和以实格并亚奈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希伯来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十二章里，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家本族到迦南地。对于迦南地这个地方，亚伯兰是个外人，用我们现代话说，他是个外国人。虽然那个时候的国家的概念在那时候还不很明显，但是希伯来人的原文的意思是越过边界的人，就是外来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国人的意思。这个名词希伯来人这个名词是当时不是亚伯拉罕家族人对亚伯拉罕家族的称呼，因为亚伯拉罕全家是按照上帝的吩咐迁移到迦南地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叫亚伯拉罕家族人是希伯来人，是迁移过来的人。一直这么样使用以后，希伯来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另外一个名称。以色列人所使用的语言呢，也就被称为是希伯来语或者是希伯来文。所以以后啊，以色列人向外邦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自称是希伯来人。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记得不记得当时约瑟被投在监狱的时候，他向关在监狱里的那九正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实在是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十五节，因为这个时候是约瑟向九正介绍他自己。但是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很多以色列人只会说希利尼话，也就是说只会说希腊话，希伯来人这个名称就缩小到会讲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那使徒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谁？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腓立比是国外，是外国，所以他就用希伯来人这个名词来说明他自己的身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才是上帝拣选的民，他们才是得救的民族。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人会觉得啊，上帝选了以色列人，那上帝如果选了中国人那多好，那中国人都可以得救。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会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世界上不是先有了个以色列民族，上帝拣选了他们，是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有一个孙子叫雅各，上帝让雅各改名为以色列。这个改名为以色列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以色列民族的产生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以色列这个名称是在雅各按照上帝的吩咐改名为以色列以后，才有以色列这个名词出现。 所以以色列民如果严格来说，应该是指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以后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虽然从夏家那里生出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后裔并不是以色列人。虽然严格来说，你强调说以实玛利是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虽然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不是以色列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所以上帝之所以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亚伯拉罕的后裔说得很清楚，上帝对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们刚才念过，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定是要信上帝的。因为什么？上帝说很清楚的，因为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有没有不信上帝的人？有啊。以实玛利，我们刚才说了，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虽然是从夏家所生，但是他确实是具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是你知道他是谁吗？以实玛利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宗，这个在百度百科里面都说了。阿拉伯人是信什么？是信伊斯兰教的，不是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他是具有以色列的血统，但是他自己已经否认他是以色列人。这个在百度知道里边你都可以查到。那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些自以为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就可以进天国的人，其实亚伯拉罕后裔中有很多人是不信上帝的。所以主耶稣就很明确的告诉他们说，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您，上帝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个血统论的上帝，上帝不是按血统来决定谁可以下地狱谁不下地狱，上帝是按照我们是否相信他来决定。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上帝并不是看血统来判定我们被不被定罪，是看我们是不是信上帝独生子的名。那你还要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被称为上帝的选民吗？ 但你要明白，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亚伯拉罕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才是属灵意义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刚才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世世代代都是信上帝的，他们要承认是上帝的拣选的。无神论者不承认上帝，他怎么可能被上帝拣选？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关键在哪里？关键不是在血统，关键是在信，相信，关键是相信。那如果得救的标准是律法，那使徒保罗说，安利法人说我是法利赛人。哎，法利赛人到底什么意思啊？法利赛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法利赛人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以色列人中的一个支派。法利赛是指犹太教里边的一个教派，他们是在第二个圣殿的时候，就在公元536年到公元70年的时候的一个可以称为是一个政党或者是一个派别。当时法利赛人是犹太教里边四个派别的中间的一个，另外三个派别就是撒杜盖人、埃塞尼派和奋锐党。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我们会常常看到撒杜盖人、奋锐党。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一个人是奋锐党。法利赛这个名词，它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是分离，也是说分别出来，是指那些保持纯洁而且与世俗保持距离的人。撒杜盖人呢，是追求属世的权利。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熟读圣经，而且是严格遵守律法的人。他们中间拉比啊，都是从法利赛人出来的。法利赛人是根据圣经列出了613条戒律来遵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犹太人，或者说你看到的犹太教堂里边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法利赛人。使徒保罗他原来就是法利赛人，那这里说白了，你就说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从人的角度来说，使徒保罗与法利赛人都是很熟悉圣经，而且都是严格遵守律法的人。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3节里边，使徒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生长在这个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日心侍奉上帝。加玛列是谁？加玛利是拥有拉比头衔的，是一个赋予犹太公会领袖的称号。他是在当时这七个学派里边头一个获得拉比的人。所以使徒保罗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如果说法利赛人能够按照守了律法就能得救，那使徒保罗绝对是可以得救。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在罗马书第3章第23节所说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行遵守律法而得到称义，因为圣经在罗马书3章第2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自罪。我们人没有靠律法可以称义的，因为律法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罪人。最后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就任性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是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使徒保罗不仅曾经是法利赛人，而且是很热心于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专门与耶稣作对的。在四福音里边记载了很多法利赛人与耶稣作对的事情。当耶稣在安息日行了神迹以后，法利赛人就出去要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当主耶稣凯旋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出来阻止。圣经说，当人们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们说欢呼何塞纳是归于应当称颂的。那法利赛人就跑出来说什么？法利赛人就跑出来对主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就是因为门徒在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主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告诉你，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必呼叫起来。当使徒保罗还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热心做什么事情？他热心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当使徒保罗殉道的时候，当时的保罗这里是以扫罗起他的名，喜悦很高兴使徒保罗被石头打死了。而且从使徒行传第八章里边，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他是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他这里是说，就律法上的义，这是律法上的义，这不是上帝的义。那什么是律法的义呢？在下面第九节的时候就说到了，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是照着律法上的一切礼仪规条来遵行。比如说要守隔离，要守节期，要守安息日，要按照各种洁净的礼，照着律法的手续来办事，这就是律法上的义。律法上的义，也就是主耶稣斥责所说的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按照律法在字面的意义上，按照字面的形式来做。仅仅是由形式，而不是从心里真心诚意的为主而行。所以这样的所谓的律法上的义是绝对不可靠的，也是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义而进入天国的。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看了这六节圣经。那我们要看看我们在这六节圣经里边学到了什么，我们在这六节圣经里边学到了什么。在各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什么看见，你们有什么想法，你说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了什么，你可以来谈谈，你在分享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你在这段经文里边你学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在微信群的，在 Skype 上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谈谈。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喜乐的源头是在哪里？使徒保罗在这里一开始说，要靠谁喜乐？要靠主。 说喜乐的源头是上帝，只有依靠上帝才有真正的喜乐。我们要预防那些假教师，要预防曲解上帝话语的假教师，我们要预防异端邪教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样的预防？我们必须与主亲近，我们必须熟读上帝的话语，求圣灵带领我们真的明白上帝所要教导我们的内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夸得？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都不值得我们夸口。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我们已经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这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事情。异端邪教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混乱我们的思想，有的是用隔离，有的是用律法主义，有的是要我们成为完美的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的恩已经摆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做？我们相信，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欢迎提出来。在歌房里的，在微信群的，在 Skype 上面的，谁都可以提出来。你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你学到了什么？有没有问题吗？啊，请说。
这里所说的这个亚伯拉罕，99岁受割礼，然后以实玛利13岁受割礼，你看到他的，看到神的计划哈，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众人的父，应该是这样说，是吧？然后呢，但是呢，他圣经上也是在讲，他说这个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以色列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多人说受洗呢，在不同宗教里面，受洗可不可以认为是一种受割礼的 comparison？ 从新约跟旧约应该也是一种仪式，但是说不是说你受洗了，你就是能上天堂。如果你里面真正的不是信的，或者信错的，或者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那种信，不是从圣经真理的那种信，那同样的也不是说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说的那种异端了。
高老师，我一会有个问题哈，想不是问题了，是有看见分享。
OK， 好，可以分享啊。我现在我那，你先等一下啊，我现在回答他的问题。
Okay.
就是说、
okay.
是不是受洗就是得救，是不是受洗就是隔离的一部分？我刚才说什么？我说我们决志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在心里行了个隔离，就是我们已经抛弃我们这个老我，成为在主内的一个新人，我们的身份突然转变了。我们本来是个罪人，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受洗只是在美国，你受洗的时候，你必须向众人见证我为什么要受洗，我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就是我刚才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受洗是一个形式，我们得救是在我们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所以就像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主耶稣对他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他显然是没有时间来受洗，对吗？但是当他决定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身份已经转变了。我希望我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啊。那 Connie 你有什么问题请说。
哎，大卫老师。
对。
我这个问题可跟你今天讲的信息可能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但是是我听了以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射吧，折射出来的一个问题。
好，请说。
我在这个全民哈接触了一些弟兄姊妹哈，然后这个全民这个平台本身就是一个敬拜站就是一个唱歌的一个平台哈，虽然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传福音啊，或者是敬拜赞美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很好，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持一种很强烈的态度，认为呢，基督徒呢不可以唱世俗歌曲，所以呢，你就所有基督徒的这个页面呢，基本都是只能唱敬拜赞美的歌曲哈，这样子。那我个人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应该这个我们是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也要尽量去体贴去感受哈。去理解别人唱这个世俗的歌曲，它并不有些不是所有世俗歌曲都很好啊，但是有一些世俗歌曲它是能够表达人的感情的啊，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我最近就跟有一个知己家人哈，他有个很强烈的观点，他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牧会的人啊，服侍的人，他的言辞呢就很激烈，然后我就觉得跟今天所学的事实有点相关，他就用了很强烈的言辞，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泉源可以发出什么苦水和泉水赞美跟咒诅的话语嘛，他就用那种很强烈的词来否定基督徒不能够去唱世俗歌曲。我还有等等还有好多个我一直想不起来哈，但我觉得用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基本上就有点像这个旧约时代的那种犹太人就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要受割礼才能够去得救这样子。那并且呢，你像有持这样的观点的家人，他就活在一种恐惧里面，他就觉得只要你唱了这个世俗歌曲的话，你就好像就是世俗化了，你就是敬拜，你就赞美世界了，你就不是跟随神了。我觉得这个理解哈是有点不对的
啊，
当然我也没有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好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可以谈谈我们的看法啊，我们只是谈谈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那我们不应该唱世俗的歌曲。那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以敬拜的心，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心来恭恭敬敬的来敬拜上帝。
对。
那在不是教会里边，那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因为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不会跟你谈圣经，对吗？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有佛教背景的朋友？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朋友？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有无神论的朋友？我说你当然应该有，你没有这些朋友你怎么向人传福音啊？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的话，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传福音了。你要有非基督徒作为你的朋友，你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你要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有爱人如己的心，世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我们要进入到不是基督徒的人群中去，这就是主耶稣差遣他们说 我差你们去是进入狼群，你要有准备，你先要有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装备来装备我们，然后你就应该去。所以圣经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要向世人传讲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你与非基督徒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唱世俗的歌曲，但是你也要挑选一些比较好的世俗的歌曲，因为有些世俗的歌曲确实是非常不好，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唱。我们要挑，我们要知道，因为有这些世俗歌曲是非常坏的，那些歌曲我们是不可以去唱。我们与非基督徒交朋友的目的是要劝他们成为基督徒，所以你要明白你所有做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主。
对，就是说你要明白，你要明白你在世界上你要做什么。圣经说凡事都可做，但并不都有益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是说的话是怎么样？要说造就人的话。什么是造就人？就是要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才是造就人，这才是真正的造就人。当然你说我帮你补习数学，教你怎么做这个题目，帮你补习这门功课，是不是好？是好，帮助是应该。但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你要知道你所有做事情的目的是要荣耀主。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荣神益人，对吗？所以你是为主，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你都不一定都造就人。我们要做是这样，我们做你要明白你为什么做。我是为主而做，我的目的是要引人归主。那这样的话你都可以做，你都可以做，因为我们无所畏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哪怕你是唱赞美诗，哪怕是唱赞美或是唱世俗歌曲，我希望你在唱的以前都有祷告。你要明白你做这个事情不是凭着我们血气在做，有圣灵带领，我们就可以进入狼群，我们不会被狼吃掉，而可以把狼改变成羊。我希望我这么讲回答了你的问题。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完全可以。
谢谢你大卫老师，挺好的。我就是觉得可能除了圣经的教导以外，我们很教很谨慎，不要将不是圣经中的一些规定去强加给其他的家人，这样子就会让很多人是在捆绑当中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如果是一个这种理解，这样的一个偏见的这样的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服侍的人，他如果这样去讲说你这个是在敬拜赞美神，你一边敬拜赞美神，你唱这首歌就是在敬拜世界，就是在发出咒诅的言语，我觉得这样的话太过于。不那么合适了，可能会对一些可能生命或者是说比较弱小的人来说会变成一个捆绑。我在这件事上讲，你的回答挺好，谢谢你哦，大卫老师。
好，谢谢。那其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分享？我们带着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保罗说的很清楚，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得着了，他还是朝着标杆直跑。 所以常常很多基督徒，特别是今天的世俗的，他以为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有一些是牧者，也有以为自己感觉灵命很那个的，但是他又爱世界，跟世界的一些东西往往已经分不清一个界限了。你看，就说刚才这个姊妹说的唱世俗歌曲，那唱世俗歌曲，如果你是为了那个姊妹来去带她信主，或者是这你这首歌在选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她的那个时候。但这个姊妹没信主之前看到你是基督徒，也很喜欢唱的歌，这歌有时候我们选择一些东西，可能是表现你个人魅力啊，或者表现个人的喜好，或者是那时候的快乐，有时候就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为什么他说窄门是小的，很多人也信，很多人也那个，但是我自从读了罗马书，就读了那个就是一起在查经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真的是要分别为圣。那位老师他说的很好，你是可以跟世俗的朋友交朋友，但你交朋友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并不是说你要讨好这个世界。他们也唱世俗歌，所以我是基督徒也去唱世俗歌，他们去拜佛我要讨好他，我也去拜佛，那我回到教会里面我又拜上帝，实际上就没有一个概了，就是没有一个界限了。我感觉今天的基督徒真的是，如果又要喜乐那个世界上的歌曲，世界上的名牌，世界上的，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说你要完全要用这个东西来去在你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享受，那你就会失去天国的一个机会了。每个人的时间都不是很多，我是个人认为可能也是一种很强硬派的那种，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分别出来。如果你给可能很多模糊或者灰色地带，你慢慢就被世界吞噬了，你就会发现你对主的话，你对主的歌曲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对主的那个传福音就没有那么大的感动了，自然而然你就慢慢就那个了。我看到很多姊妹也好，弟兄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们到了一定程度，有时候就是为了讨好某些人或者传福音，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是自己本身在里面主所行的工作，在他里面已经把圣灵的那种感动全部忘弃掉了。
啊，
对不起，我说的很强烈，但是
没有关系。
但今天真的是这样子，已经到了一个基督徒跟世界已经没有办法来去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方式。
啊，好，对啊，这个呢，我也是啊，觉得是对的，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做什么，你先要祷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并不是凭着我们血气在做。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明白，如果有的时候圣灵阻止我们，那我们就不要去做。所以我们是要顺从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有非基督徒的朋友，而且我们应该有非基督徒的朋友，我们与他们建立朋友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靠主有喜乐，靠主行万事，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必须靠主来行。好，谢谢分享。好，还有什么问题吗？你看时间也挺晚了啊，大家我很高兴啊，弟兄姊妹有分享，大家有看见，那我们也要牢记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以后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学到什么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喜乐的源头是基督，只有依靠上帝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才有属天的平安。我们要防止异端邪教对我们的攻击，怎么样来防止？我们要靠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亲近上帝，来熟读上帝的话，要明白上帝所教导我们的内容，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明白，不然的话很容易曲解了圣经的话。那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值得夸口，唯一可夸口的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